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越来越多关注青年世代的研究学者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现象，也就是罹患焦虑症和忧郁症的青少年快速的增加。上周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陈牧师，他的亲生女儿四次走过忧郁症的死因幽谷，他陪伴女儿一起走过这段不容易的旅程。在今天的访谈中，他会提到在这段过程里他学到了什么，也给予一些在面临相似挑战的人们鼓励、提醒和建议。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马里兰州牧会长期致力于培养年轻世代领袖的陈德鹏牧师，他将和我们分享当自己亲生的女儿走过心理健康的死因幽谷时，他与女儿是怎么一起走这旅程的，并在这旅程中他学到了什么。在最后他也给予了其他在面对类似挑战的人们鼓励、提醒和建议。我不知道牧师，当你们家里在走过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有遇到别人对你们投以异样的眼光，或者甚至有一些质疑？那你是作为一个牧者，你又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不同的批评指教，或者是背后的议论？
因为在不信主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已经接受，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有福音、有圣灵、有多一层、更深一层的这个力量来帮助我们，可是至少他们的环境当中，他们完全接受哦，这个有心理病的人，然后所以他们的同情心是很自然的会有的。而且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环境来说，这个是很大家都看得很重要的，所以说听到以后反而大多数，我基本上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邻居啊、朋友啊，通常都是只是给同情，没有任何指责或者是另外一点。反而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头就比较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感谢神，大多数呢都还是很愿意帮助，像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啊，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说他说没问题，我常常出差，我有很多很多这个飞机的这个 point, 所以你要从马里兰飞到那边，那边再飞回来看你的女儿，回来帮助家庭或者教会的需要你就用我的 point, 然后我找我的太太帮你买机票。所以当时真的是就是飞来飞去，来回，或者是也很多地方他们就负责出钱，负责出机票，所以很愿意帮助。当然虽然不是同样的经历，他也是走过来的人，他也经历到一些生命上的苦难，所以他跟他太太都很同情。唯一我可以具体上提到的可能两方面或者两次，一次是我女儿还没有去住院，就是在来到教会开始有些人知道她有忧郁症的时候呢，比如说某某家长他的女儿跟我的女儿是朋友，他有一次就听到那个妈妈跟他女儿说你可能不要跟他花太多时间在一起，因为他可能会负面的影响你。然后当然我女儿不太明白说难道他以为我这个忧郁症是有传染性的吗？会传染的吗
、
还是怎么样？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听了就也很难过，好像那位妈妈不愿意他的女儿多花时间跟我的女儿在一起，有可能他不太明白忧郁症的来龙去脉，或者也可能他觉得好像他因为有忧郁症，所以不会那么上进，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很难说。另外一次从我个人的经历的话，当我女儿出院之后，我们已经讨论过怎么样的去用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在讲台上有几次讲到的时候呢，就提到，因为当时我想我们也没有隐瞒，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也知道，当时我们 所遭遇的情况，有女儿住院的事情，那还是就大部分人都是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所以感谢主，很少我个人是很少经历到负面的。可是就有一次，我记得在讲台上分享之后，然后就是在我们的国语堂之后呢，就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说，牧师啊，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不该讲，那是丢脸的事情。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姐妹，我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丢脸的事情，我必须讲出来。哎，这样子的话，因为我相信有不少人隐隐的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头，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同样有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很丢脸，说不出。哎，所以真感谢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公开的分享的时候呢，在我们自己教会就有六七家人来找我说，其实我们。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丈夫还妻子，也有这个忧郁症，也有这个心理的疾病。可是我们一直不敢说出来，或者怕别人会怎么样。当你在台上说出来的时候呢，好像你给了我们一个 voice， 你替我们说了，然后所以我们才愿意来找你。然后所以感谢主，现在大概有六七家人，他们的家人现在就得到。我想更好的、更多的一些帮助，也因为这样，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像，我想这个周末我们会教会开始第一次的这个mental health conference， 就是关于信仰跟心理疾病的这个一个特会，然后我们请了一些不同教会里头跟教会外边的专家，然后我跟我女儿也会分享然后我想开始我们教会对这方面也更加的注重，然后我们也准备要开始教会有一个。Mental Health Center， 我们已经聘请了一个资深30多年的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心理辅导者，他帮助我们开始这个施工，然后我们也试着去探访其他的北美华人教会或者是其他的美国教会，已经有这个他们叫做 Counseling Center 这个辅导中心的，
yeah, yeah.
去向他们学习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开始这个辅导中心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想感谢神，大部分。我尽量都是很正面的心跟帮助，当然也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像我刚才提到的，然后或者有一些信主蛮久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这个 mental health 或者心理 mental illness 的心理疾病的看法有比较不同的看法，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给我也是为出自于好意给我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帮助我的女儿？我一开始想跟他们坦诚的分享的是，你跟我的建议都是我都试过都做过，而且你对这个心理疾病的看法是当时我也有的看法。可是当我慢慢慢慢跟我陪伴我的女儿走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有一些这些看法呢，不见得是唯一的看法，也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看法然后所以像我的女儿就半开玩笑的会跟我跟别人说。它是我的 learning curve，learning curve 一个学习的那个幅度 ，right？ 那所以我真的是我也是从对这个心理疾病的某一种想法看法，神透过他帮助我慢慢的学习走过来，然后开始改变我的看法跟想法。
Yeah， 真的陪伴自己的家人自己走过这条路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修正。那反过来看，牧师，你觉得有哪一些我们过去对心理疾病的误解或禁忌是牧师可以分享帮助我们？往前走的。
对，我想我也是我知道有很多人还是，而且很多我很敬佩的不管是华人牧者还是白人的或者黑人的牧者，他们对我要分享的我的看法呢可能很不认同，所以我不能说我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只能说从我自己的感受经历，这是神现在让我在学到的功课跟一些看法吧。我想我个人的话可能是从一个极端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然后神又慢慢把我带到可能平衡的方向。一个极端就是有忧郁症的人好，或者有这个心理疾病的人呢，完全有责任，而且完全可以有能力也有责任呢，多祷告多一些，灵修多一些，多依靠神一些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就他应该有完全有能力，靠着神有能力有办法完全得到医治所以可以是完全是他的责任，或者完全是他靠着神可以有的责任跟力量可以。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记得有时候我会跟我女儿说，哎，你灵修状况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多祷告啊， 这个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有点有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有点像约伯的朋友啊，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你可能得罪了神啊，还是怎么样？好像因为这一个极端，好像每一个东西都一定有一些的所谓的一些因果报应啊。然后你这么做，神是不是在管教你啊？还是那如果你悔改之后，在什么地方悔改，多祷告，多亲近神，你就一定会好起来。可是我发现，当我们这么想这么去做的时候，一方面女儿并没有好起来，哎，不像好像你放五毛钱进去，那个 soda 就进来，好像是个好像是一定会怎么样的。那同时间我发现我们的那些我出自于好意对他的一些鼓励提醒也好我还记得我因为他跟我常常用短信沟通，然后呢在那段时间呢他也很喜欢音乐，然后我听到一些我很感动的好听的属灵的歌曲啊，或者是一些经文啊，我就会发给他。就我记得发给他好几次，他发给他之后呢，他没有反应，或者是他突然之间会发很长一段短信，基本上在指责我说，你看你们牧师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懂得做我爸爸，你只懂得做牧师，你就只会写经文给我，你也没有问我的感受如何，我怎么怎么样。那当然我可以有很多的，当时我也有很多的借口来解释自己啊，来保护我自己。可是回头一看，我觉得当时他说的很多地方是很正确。我当时就好像想办法怎么样的来 fix 他，想办法怎么样的来他能够好起来。然后我就想用经文，想用诗歌这方式。所以这是当时一开始的极端。然后慢慢我看到我真的开始体会到他的这个忧郁症还有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呢，不一定是有什么好像直接关系上或者是理性还是情感上一些好像一定有因为他跟这个人怎么不好或者什么事情发生他就会情绪不好。那个情绪的变动有些时候真的是不是好像一般的这个竞争关系可以解释的，就是自然的就在那里，他不想那样子就是那样子。然后我也慢慢的去理解，哎，这个当然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就还是跟我可能很不认同，不过我至少发现真的是有些时候有这个特别心理疾病的人，不是一般情绪不好，是他的情绪是被他的心理疾病所造成的控制的人。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摔断了手或者摔断了腿，哎，没有人会指责你去看医生，反而说鼓励你应该去看医生，绑石膏，
要赶快，
赶快怎么讲来。可是好像在这个心理疾病上呢，反而就会我们常说，哦，这个是你情绪上没有控制好，还是这个是你属灵跟神的关系不好，还是怎么样？而不明白的有些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但因为像后来我再回想一下，我在以前在神学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认识的一些教会的神学院的这个教授，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教授，他是很出名的一个辅导系的教授，他在做基督徒心理辅导，很有经验，而且很有成果，也写了不少书。后来他分享他自己有了50多年的忧郁症，而且神没有医治他。他说神没有医治我，可是神让我有这个忧郁症，是我知道怎么样的去更同情理解我去辅导的人。所以这是刚才讲的，就基本上这个极端。然后可是我后来因为这样呢，我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可能说我觉得好像我的女儿或者任何有心理疾病的人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完全没有任何的责任，也完全没有任何的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来使他们好像稍微能够在这个忧郁症也好，这个心理疾病上能够靠着他们的不管是他们的信仰也好，还是他们的这个生活上的节制也好来帮助他们。好，因为我就走到另外一边，觉得他只要还呼吸着，他只要还活着，我就满意了。然后我也不会去要求他或者是鼓励他做什么事情。哎，可是到那极端之后，发现好像也不是办法。然后感谢神，就是后来他住院出院之后呢，我跟他有花更多的时间一起来讨论，来思考他的感受，他的状况。然后呢，同时间也试着就比较。可能说是以前的话可能是比较急着或者比较好像比较强的这个鼓励他，说他你该做什么，你没有做什么。可是我也慢慢试着，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就发现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反而赢得他的信任。那同时间呢，我也发现在陪伴当中呢可以爱他的方式，不是急着逼他的方式呢， 给他一些可能一些suggestion 一些建议。以前可能是命令，以前可能是比较急啊，后来是变成是陪伴性的建议。然后他也可能神也带他走过来，他比较能够听进去，所以就看到他就开始试着去做一些事情，去靠着神，不是就躺在那边不动，而是去试着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其实那时候从躺在床上无精打采的那个样子，一天到晚的睡觉的样子，几乎一个礼拜的时间左右呢就完全翻转。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发现不是他完全是他的责任，也不是完全他没有责任，而是他发现很多地方这个他的心理疾病呢是他的脑部内分泌啊各方面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可是呢他可以试着一小步一小步的去做一些事情，尽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不是一直回去睡觉，他会强迫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可是他会尽可能，然后我想神也给他力量可以让他起来，然后呢起来之后呢他会强迫自己去运动，就会慢慢发现有一些事情呢是他可以做到然后呢对他的心理健康呢也有帮助不是完全不能做到，可是他也明白不是说他这么去做他就可以痊愈就可以医治好了就不需要吃药了，就完全是他的责任，完全不是他的责任当中呢可能走回到这个是一个疾病，那这个是他没有办法使自己痊愈的，好像说好就好，只要多祷告就可以，可是同时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靠着神能够帮助他的生活状况比较好。那另外不管是华人教会吧，在北美教会任何教会也是关于药物的事情，在其他的方面常常也听到一些牧者跟我沟通，他们的想法就是绝对不能吃药，这个药物根本没有用这个而且是不好的怎么怎么样，也是两个极端的，一方面是绝对不能吃药，另外一方面是绝对需要吃药，而且只能吃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就是只能吃药。我想这两个都，至少我的经历跟我女儿经历，这两个都不是事实。药物不能使他痊愈，可是药物呢可以使他的情绪比较稳固到某一个程度。当然那个药物的调整每个人有时候不同，然后有时候这段时间这个药物有用，可能又要再调整。可是药物至少让他的情绪平衡到一个状况，他可以试着去做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或者他才可以有心去听基督徒辅导者跟他谈的一些的事情，要不然他根本没有办法听进去或者听。所以我发现药物有它的是所有神给我们的工具当中的一部分，重要，可是不是唯一的东西，也不是不能用的东西。可是通常人在教会就有这两个极端，说完全都是靠这个，或者完全不能。
好，谢谢陈牧师。其实牧师刚才讲的这两个极端，某种程度也是我们人很多时候需要黑跟白，因为其实是在让自己安定。好像说，如果全部都是我的责任，那么我就可以控制；如果全部都不是我的责任，那其实也好，那我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完全的只能逆来顺受？这当中，我觉得自己在经历是一回事，陪伴者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牧师，你走过这些过程当中，那今天具体来讲，我相信每一个案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可是应该有一些共性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你自己在走过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牧师你是怎么去陪伴孩子？当我们今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陪伴他们呢？
我的经验是这样，我记得这是在他还没有住院，就是在他可能忧郁症比较严重的发作的第二次之后或第三次之后呢，我们曾经也在谈说，我就想知道说爸爸很爱你，很想帮助你，但有些地方我会跟他说，之前我现在明白当时之前我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对你反而是有反作用，反而是有压力伤害，所以爸爸很对不起你。可是同时我说，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爸爸做到的是有帮助你的？然后他说哦，有。然后我说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记不记得当时我坐在那边，完全好像似乎我没有任何的精神，没有任何的感情，没有任何的这个情绪情感，你就坐在那边一口一口的喂着我吃饭。然后有些时候呢，他说有段时间我在我的房间里头就在那边像发呆的样子，躺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然后你来我的房间，你跟我说几句话，我也没有理你。他说我听到了，有的时候我也想回你，有的时候我不想回你，可是总而言之我就没有力气回你。然后可我知道你在我的房间里头。他说当你跟我说了几句话，然后我没有回应你的时候呢，你没有生气，你没有好像更大声的要我回应你，然后你也没有离开。你就坐在我的房间里头， 然后有的时候我在那边看手机，你就在看你的手机，我在看看书，你也在看看书。偶尔你会再问我一个问题，或者跟我说几句话。很多时候90%可能我也对你没有反应，可有些时候我会对你一个反应，然后你就跟我说几句，然后之后又安静下来，我又没有，好像似乎没有把你当做在我的房间里头。可是你就一直留在我的房间里头，而且他说那个对我希望你知道对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知道你并没有觉得我不值得，或者是这个时间没有用啊，你就留在那个房间里头。他用英文说，他说 your presence，你的同在，虽然你没有说什么，你也没有好像能够特别做什么，可是你留在那个房间。他说我也知道你是很忙的牧师，你有很多事情，而且还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还有妈妈。可是你，他说我记得每一次你就在我的房间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就坐在那边就这样子默默着安静着陪着我。他说那些时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帮助。那所以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那些时候，那其实实话实说，那时候我也没有说特别有智慧，我只是说我既然去了他房间，然后看他不理我，我就离开，觉得好像有点不礼貌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留下来嘛，然后他有他的事情，不管他在想什么或者没有在想什么，我反正我就留在那里，然后我就给自己说我至少在他的房间里头要半个小时，然后就好像在那里看看能够做什么，能够说什么，或者就陪着他，至少可以看，可以知道他，让他知道我愿意陪伴他，或者至少如果他突然想说什么，我可以在场，可以跟他谈谈。所以那段时间，我想就发现真的是有时候陪伴的同在比我们能够说什么做什么还要有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有时候他愿意跟我沟通的时候呢，英文有句话就是说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他们不在乎你懂得多少，你多能多多多厉害多能干，直到他们知道你关怀他们有多少，right？那我跟我的女儿，比如说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些沟通的时候呢，我其实用我的性格是比较是 task oriented，是做事的，right？所以如果我不去刻意的靠着神去控制我自己的话呢？我会常常跟人家沟通，我会帮人家出主意，想办法怎么样的。像我们在教会，我主要的常在教会带领教会，就是去全盘的跟大家一起看，去做一些策略性的计划怎么样好好的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做 strategic plan 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需要用靠着神用很大的力量去控制我自己，不去做那些事情。当我听我女儿分享的时候，不去给她出主意，因为我发现像很多时候，当她提到一些事情。然后我很快的就给他反应说，哦，那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这个想法不对，你应该或者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应该这个想法怎么想法去纠正他也好，去试着去帮助他也好，其实他很难听进去，而且他听到的是我只在乎怎么样的去把它给修理好，而不是真的关注他。像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如果我的回答是哦，请你再多告诉我一些，我想多明白一些，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会使你有这样子的心情或者这样子的想法，而不是或者对着那些事情说，哎，这个事情你不应该这么想，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是这样，你应该这么去做，真的是靠着神的力量，不去把那些话说出来，而反而去问说，哎，你多告诉我一点，然后他就发现。我关注的不是去修理他，不是去修改他，不是去解决任何的问题，而是我就是关心他，我就是愿意去听他的分享，就算他的分享好像完全是无理取闹的，我还是愿意先去听听，明白他在想什么。然后，可是透过那样子的沟通呢，反而得到他的信任，反而知道他相信我是关怀他的。之后，我再有机会有可能去给他一些劝勉。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呢，他就很愿意接受。然后，因为我现在牧会主要陪伴带着的是另外10多位传道人跟牧者去培养他们，去帮助他们。然后很多时候发现他们也有别的人带领他们。那不是说我多好，可是有一些我后来接过来的来帮助的一些传道人呢，之前是他们认为他们受到伤害的啊，他们对他们的带领他们的牧者呢，他们。基本上就只有惧怕，只有畏惧，或者觉得常常就是他们在指责他怎么讲。虽然有些时候没错，他们自己是做了一些事情需要被纠正的，需要被提醒的。可是他们原先带他们的牧者跟他们没有那种 信任、陪伴跟关怀的那种关系，那所以就反而就只有反作用。可是同时间，像跟不管是跟我的女儿，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发现他们其实可以，也愿意听，也愿意改变、成长。可是我想，很多时间是先要花在建立那个关系、建立那个信任，让他们知道我是愿意陪伴他们的。
很多时候，两代之间的培养跟传承，很多的张力也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信任关怀，甚至我们可能用的爱的语言不一样啊。上一代觉得哦，我已经在关怀了，我在教你做事情就是关怀你啊。可是可能下一代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是在被你念呢，我是在被你告诉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是关怀。那我不知道今天的最后牧师有没有任何最后想说的话？
我的女儿，她也知道她的忧郁症，没有离开她。感谢神，她可以体会到、意识到，然后就有不同的方式试着帮助她能够缓慢下来，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刚谈到，不是说她病发得特别严重的时候我的陪伴，像现在我也因为我知道她的这个情况，也知道她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基本上每周一定会有一起沟通的时间，一起去吃个饭，喝杯咖啡。那从某个角度，你可以说啊，我很忙啊，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家里有另外一共有6个孩子，然后他要跟他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神也让我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很 enjoy 很，因为我听到很多的父母亲说啊，他们的女儿儿子到了某个年龄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了，right？ 那我的女儿居然愿意跟我去喝咖啡，愿意跟我去 shopping，愿意跟我去，而且我这么做对她的心理也会有帮助。我们需要真的学会。当神说我们要爱一个人的时候呢，怎么样的关怀，怎么样去爱他们，不是一个 project，也不是我们就去修理的。另外，不是说好像我们就痊愈了就没有问题了，好像我们就我的信心比以前十足，所以现在碰到什么问题都不担心。有些常常有些时候，比如说看到他开始有些情况。我们心里也会好像提心吊胆的，哦，这个下回会怎么样？可是我们懂得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的去依靠神，怎么样的去跟神来走过这个比较，不是没有使我们惧怕，不是使没有使我们担忧的，是带着担忧，带着惧怕，跟主耶稣一起同行，来依靠他。同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试着一些神给我们学到的一些方式，去陪伴、去爱、去照顾他。如果今天神可以愿意使他完全痊愈，没有忧郁症，也没有这个躁郁症，那我会感谢主，right？ 可是同时间，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没有在神的全权，在他的智慧当中，他没有这么去做。可是我想，我的女儿跟我也学到，也继续学习，就在可以说在这一个苦难的经历之下的话呢，还是我们更可以经历到，我觉得可以神的同在、神的力量、神的喜乐，而只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好像就是很黑白的，要一定要全部好了或者怎么样。其实福音来的就是把这个很多我们觉得羞耻的东
羞耻
西
的东西。
能够全部挪走。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还是继续把羞耻加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像这个心理疾病当中。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回去看看到底主耶稣的福音是有多么的宝贵。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面对心理疾病的人，初期陪伴不给建议，直到对方真实的感受你的真诚和爱，才能够使他们打开心扉，走出心灵的黑暗。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同心合意，刚强壮胆。